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真道分解和你会面，在这里有乐意，还有
我是姚谦，乐意好，大家好。
只有我们两个人，你们都知道哈，老朋友就知道，就是周一到周五的讲经卷的栏目，周末呢就是一些大图画哈，帮助你认识圣经大图画的栏目。那么周一到周五这一次呢，我们讲什么呢？就是列王记和历代志。对着看，
对着看，
对着看，对比两卷的书卷，找出它独特之处。希望透过这样的操作，你能掌握两本书的特色，哈，也是看到一个大图画中的其中的一部分，对王国时代有更全面的认识。那今天我们继续上集的主题，用两集的时间来对比以色列君王，哈，上次谈到所罗门，那这一次呢，我们就来谈，哇，一个相对来说是比较富争议性的，就是马拿西牧师啊，我真的是没有注意啊。现在这一次因为要研读他，才注意到他是南国犹大
在位
之中
最长，
对，整整55年，比大卫也多了15年。最令人比较诧异的是，他也是圣经中最被痛斥的君王之一。列王记和历代志都记载了他的生平，但是重点是啊，很不相同。这一集呢，我们就谈谈他个人的转变，也看看两卷书哈，在神学方面有什么一些深层的差异。
我爱读《列王记》，
我爱读《历代志》，
我更喜欢把《列王记》和《历代志》对着看。真道分解，
《列王记》《历代志》
对着看。
好，我们今天主要是集中谈这个马拿西王了。那么一方面呢，我们来看看马拿西王的罪，让我们先看，哎，圣经怎么样去从他败坏的开始说。
这是两卷书有不同的记载。那么列王记是怎么说？
对，列王记怎么说呢？那我们可以翻到列王记下第21章。那你就发觉呢，作者用整整一章。
几乎整整一章吧，有18节，
差不多有18节。我们看见作者毫不留情来把马拿西种种的罪行呢来说出来，就看见他怎么败坏。那经文这样说的，21章，如果你特别留意第2节、第5跟第6节这几处的经节，这里记载了马拿西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。他在耶和华殿的两院中为天上的万象筑坛，做什么？并使他的儿女惊火。
就是烧儿女为祭。
儿女惊火就是把儿女献为祭，这种的是外邦人的耶和华很痛恨的这种的
献祭方式，
献祭的方式不好的嘛。那么他不仅重修他父亲西西家所拆毁的丘坛，圣经也记载他敬拜巴利、亚瑟拉，这些都是一般的神明嘛。甚至这个马拿西在圣殿中设立偶像，他的行为之恶呢，圣经这样的评价说，如果我们翻看列王记下21章9节，马拿西引诱他们，就是以色列人行恶，比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灭的列国更甚。
就是说他拜偶像那个情况，比外邦人
更
厉害。
只是很简单几句话，更甚。因为耶和华已经很痛恨这些外邦的这种拜偶像的风俗嘛。这是何等严重的指控呢？如果我们念的时候，更有甚的就是马拿西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使犹大人陷在罪里。 接着又说，他又流许多无辜人的血，充满了耶路撒冷，从这边直到那边。哇，不晓得这个这边到那边有多长。
嗯，
这个就使他成为了南国灭亡的催化剂。
嗯，
那这个呢，就是马拿西王从列王记有这样的记载。那么我们说列王记的作者在这里好像一个检察官呢，
嗯，
他毫不
留长，
毫没有保留，
嗯，
对马拿西的罪行呢，每一条列举出来。
嗯，这样就是列王记哈，他是全面揭露他的罪行。那么历代志怎么说呢？历代志第33章当然也记录了马拿西他的邪恶，不过明显你去看一看，语气比较缓和，而且内容呢是简短。虽然提到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那记载在历代志的33章2节，可是只了用了10节经文，就快速的切入一个新的关键的转折点。什么转折点？就是他悔改啊，说他悔改，好像那个语气就好像是说，等等等等。还没说完，故事还有下文啊！就是这，我们就看见《列王记》和《历代志》的一个明显的神学的不同。《列王记》是强调罪的严重和后果，就花了很多篇幅去指控这个马拿西；可是《历代志》呢，就是简单的描述他的过错，反而是留下更多的空间啊，讲他悔改的经过。这就会让我们联想到神话语的启示并非只是审判，悔改呢也是可以有活路的。值得我们反思的是，牧师啊，当我们看见教会的领袖他们失败或者是陷入最终的时候，我们是否同样需要列王记的那种公义的警示警告，揭穿他的真面目，还是同时也需要历代志的那种盼望？你怎么看？根据你过去牧会的经验，
哎，不但是牧会的经验呢，我还记得上次你也曾经问同样的问题。
嗯，
你说哎呀，你是偏向这个怜悯的，在神学上我就偏向这哎呀神的审判。
嗯，
那么我觉得这里呢，对马拿西王呢，我们刚刚看两卷书那个比对呢，我觉得两方都一定需要，
但是怎么去维持这个平衡？
你怎么样维持呢？
这才是关键。
这个不但是关键，是一个奥秘。没有两个领袖，没有两个人信徒跟领袖都一样的，我们都是比较偏，比方我同意我都比较偏向神公义审判的一面。
嗯，
但是我也很欣赏有一些同工，他哎呀总是为迷羊迷失的羊
找出路
找出路。所以呢，
哎，
我觉得这个你很不容易说的，不同的神的仆人都不一样。
哎，我突然想到一点，牧师，所以我们很需要的是有同工，就是当有看到同工或者弟兄姊妹犯罪的时候，不光是一个人决定，最好有一个领袖的小组，
对，
那就可
一个对公，
那个能平衡的机会就多一点哈。可能例如我跟你成为小组来判决或者讨论这事情，你是公义那一方，我是比较着重怜悯，那彼此透过祷告啊协商就可以比较取得一个比较全面的决定。
在人的层面我们只有这样说了，我们都是不完美不完全，但是神他是慈爱也是公义的主，他永远都是跟我们不一样。
所以我们也可以这个小组就同心去祷告，寻求神给我们一个比较公平和合乎神旨意的一个出路。
阿们。
我们来到第二个的我们的对比点，就是最后的结局。一个是审判的终结，就对比救赎的起点。嗯，那我们就谈谈他们的结局吧。列王记怎么说呢，牧师？
嗯，列王记呢为马拿西所安排的结局呢，哎呀一看出来的很严峻。
严峻
严峻。 他被定罪啦，被咒诅啦，最后哎也记载他死去，没有留下谈到他悔改的记录。
嗯，
那么他的故事就是这样的结束了。
嗯，
是
盖棺定论。
盖棺定论。那我们再来看列王记下21章啊，那里17到18节呢提到这个马拿西王了。
嗯，
17节说马拿西其余的事，凡他所行的和他所犯的罪，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。
嗯，
马拿西与他列祖同岁，他儿子亚门接续他做王，短短几句就记载马拿西的终结。
嗯，
如果我们看这段经文上一句16节呢，
嗯，
还在谈马拿西流很多许多无辜人的血哦。
嗯，
说充满了耶路撒冷。
嗯，
哇，就是在这里镜头一转，嗯，就宣告马拿西的死亡。
嗯，
就好像呢马拿西已经被盖棺定论为罪人，毫无悬念。
嗯，那么历代志怎么说呢？哇，历代志就出现了一个惊天的大逆转呢。怎么说呢？当马拿西被亚述王掳去，用铜链锁住带到巴比伦的时候怎么样呢？他在极度痛苦当中就向神呼求，那是历代志下33章11节。然后12节13节呢就谈到他的悔改啊，嗯，他在极难的时候就恳求耶和华他的神，且在他列祖的神面前极其自卑啊。13节就说他祈祷耶和华，耶和华就允准他的祈求，垂听他的祷告，使他归回耶路撒冷，仍作国位。马拿西这才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。哇，这是圣经当中其中一个最震撼的故事之一，一个非常震撼的悔改的故事，一个真的可以说的穷凶极恶的大坏蛋，一个坏皇帝在被掳的羞辱还有痛苦当中真正认识了神。哎，历代志下33章13节讲的那一句是关键。
嗯，
马拿西这才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。哇，这是一个很宝贵的见证啊。
哇，如果真的没有这个历代志下了，这里刚刚你念出来这些经文的记载呢，姚谦也那个脑筋里面想到马拿西王都觉得不要多看他
啊。又或者如果有听众朋友只是读过列王记哈，看见历代志哇那么多的名单就不看，就不知道原来马拿西还有这么一幕，对吧？
对，所以呢我们如果不多念圣经，特别这一次把列王记跟历代志放在一起去念呢，我们可能对马拿西这个哇这个败坏作恶多端的王呢，我们的形象呢都完全都
很片面
很片面。
那我们现在也来一个简单的一个概要哈，就是比对一下刚才讲的。那从那个人生的终点来看呢，列王记是给他一个审判的定论，就是盖棺定论是坏，历代志呢就记述他悔改复兴。
嗯，对。
那在神学焦点方面呢，
神学焦点就很明显呢，列王记就是注重哎神有公义的报应。
嗯，
但是历代志呢，哎，姚谦如果没有看清楚刚刚念历代志下33章呢，就忽略了哎呀神蛮有慈爱怜悯。
嗯，
啊，这个是神学焦点两卷书的不同。
那在结局那个性质方面我们可以看，一个是没有盼望，就是列王记所标示的哈，历代志呢就比较是有盼望。当然不是说列王记整卷书卷没有盼望，因为最后还是带有盼望的啊，最后也是谈到那个被掳的约雅金啊是可以得到巴比伦王的宽待，但是起码在马拿西这个人方面呢是没有盼望的。
所以呢神的启示呢不单是对罪的审判，也应当有一种的平衡，也是对悔改呢有他的应许的。
哎，所以这就是把列王记和历代志对着看的一个功用，使我们比较全面一点。那也给听众朋友一个反思题来想一想哈， 马拿西在被掳的时候才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，我们会不会也在自己困境当中才真正悔改认识神呢？丽也觉得是的，就例如呢，最近我们不是要准备这些经卷嘛，要准备那个两月之间呢，还有新约一百句啊，我就发现呢，乐意工作也是会这样，常常呢就前面时间比较躲懒，到这个死线临近了，明天要录音了，我
就抓住神，
我就呼求了神呐、啊，救我，救我！我们很多时候都会这样，所以这点呢，值得我们去反思的。
主啊，我到你面前，献上我的今天，我的身体，我的一切，献上当作活祭。主啊，我到你面前，主啊，我到你面前，献上我的今天，求你更新，求你洁净我的心思意念。哈利路亚，主啊，我到你面前， Amen。主啊，我到你面前，献上我的今天，我的身体，我的一切，献上当作活祭。主啊，我到你面前，主啊，我到你面前，献上我的今天，求你更新，求你更新，求你洁净我的心思意念。我与你同钉十架，我与你同钉十架，如今不是我活着，
好，到第三个
三方面，
好，我们要比对的向度，最后一个比对的向度就是悔改的果效。那在列王记呢是空白的，完全没有提到马拿西要悔改，他一生刚才说了就定格在那个悲剧当中。
那么历代志怎么说呢？历代志呢这样的告诉我们哦，悔改后的马拿西不只是内心改变，他更有行动来证明他的归正，这个很宝贵啊。我们看看啊，历代志下三十三章十五十六节呢就记载他的行动。一方面当然呢，十五节说他拆毁偶像跟丘坛，十五节并除掉外邦人的神像跟耶和华殿中的偶像，又将他在耶和华殿的山上和耶路撒冷所住的各坛都拆毁，抛在城外。哇，这个都是很
坚定
的行动了。那么十六节他重建崇拜，哪里记载他重修耶和华的祭坛，在坛上献平安祭感谢祭啊，这个君王有这样的作为。那还有十六节也记载他带领百姓来归主，因为那里说，他吩咐犹大人 侍奉耶和华以色列的神，
这个很重要，因为他是君王，是领袖嘛，
他有能力嘛，君王说一句话啊，行动呢都影响很大。
嗯，
所以呢，这个不单是嘴巴说说而已啊。马拿西历代记给我们看见他有彻底的翻转，一个曾经在圣殿设立偶像的王，现在我们看见他在圣殿中来敬拜神
啊。
所以呢，我们说马拿西的悔改。真的提醒我们呢，真正的悔改呢，哎呀，你要记住啊，必然带来更新的生命跟行为啊，这个是我们要很小心来看的。
所以今天呢，他也给我们鼓励，就是如果真正悔改，是会有行动来反映我们内心那个决心的。但愿马拿西这种行动哈，那种悔改带来行动，也真的能成为我们的激励。好，那么我们就从马拿西这个经历，让我们看见两卷书的神学的目的。那我们可以说呢，那个列王记是尝试解释灾难，而那个历代志就是尝试给我们鼓励和盼望哈，这是两卷书的不同。列王记成书于犹大被掳之后，目的是解释国家为什么会灭亡呢？马拿西的邪恶是整个民族败坏的一个缩影啊！其实正如经文所说，耶和华不肯赦免，是因马拿西所行的一切恶事，记载在列王记下24:3，它是罪的一个标记，还有一个代表啊，好像一个
所以呢，神学的目的呢都是很重要啊，我们可能不习惯这样的思维。
嗯，
但是列王记呢就是很这种，哎呀，他做一切的恶事呢，就是他罪的标准。但是如果我们反过来再想想，历代志他写在，我们已经第一次来说过了，他是写在被掳归回之后。
嗯，
所以从这个立场呢，作者是以祭司为主的群体观点来写这卷书。
嗯，
他的目的是要安慰回归的百姓，在这种的回归的路程上呢，来鼓励他们要重建他们的信仰。
嗯，
所以马拿西这里的悔改呢，就告诉他们，哎呀，虽然过去怎么样的失败，如果人在神面前有悔改呢，总有盼望啊。这个当然就是历代志一个明确的书写的观点。
嗯，
所以在这里呢，我们可以再重申两卷书不同的神学使命，可能这一次这个对着看呢，两卷书呢都不断的重复给我们有这种的看见，
让你能更记住哈。嗯，我们就不怕到老再重复一遍。那在写作背景方面，列王记是写在被掳之后，历代志是写在归回之后。
神学主题呢啊，我们不断重复，列王记是审判跟违背神的约。
嗯，
历代志是哎，谈你悔改，你可以恢复过来，而且领受神的怜悯的。
嗯，那教导的重点呢？列王记是罪有应得，我们要为自己的罪负责；历代志是有罪，但是可以得到赦免，只要你认罪悔改。这两卷书呢，不是互相的排斥，而是互相的补充，一个揭示神的公义，一个彰显神的慈爱，就是我们现在领受的完整的福音信息。
列王记强调神的公义和审判，流亡中的悔改之书。
历代志强调神的恩典，重建中的盼望之书。
真道分解和你一起把列王记、历代志对着看，
一起追求了解王国历史的大图画。
好，我们来一个总结哈。马拿西与所罗门综合一起来谈一谈 上一集呢，我们谈到所罗门聪明啊，有荣耀，却晚节不保，最后走向背叛神的道路。列王记强调他的堕落，历代志就聚焦于他圣殿的建造。马拉西呢，就另外一个图画了，他从极端邪恶起步，晚年就悔改归正。列王记记载他的罪，历代志见证他的回归。那我觉得可以这样说啊，两卷书的对比呢，就构成一个完整的属灵的图画。
这个图像怎么说？
所罗门是从光明走向黑暗，马拿西呢从黑暗走到光明。
哇，这个两位王啊，不同的情况，他们的生命提醒我们呢，起点不等于终点。神看重的是，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，我们的选择跟我们最终的归向是怎么回事？
牧师啊，所以我常常记得我神学院的老师要提醒我们要终结得好，传道人一定要小心要终结得好哈。那今天呢，其实马拉西和所罗门呢的经历也给我们作为教会传道人，或者是你是教会的义工领袖，或者你是信徒，其实给我们很大的提醒哈，有重大的启示。我们觉得呢有三点我们要着重哈来特别注意。第一是权柄越大责任越重，领袖的罪是可以带来整个群体的毁灭的。我们看看那个马拉西，他带领以色列民陷在极大的罪中，我们要当心。
第二点呢，就是神的恩典永远不会太迟。
虽
然多年呢，我们看见这个马拉西王的悖逆也敌不过他一次过，哇，在神面前有真正的悔改。
所以神真是有怜悯的神，当你真心悔改，不是假意，像扫罗那种是假意的啊，扫罗王那种真心悔改，神可以把你的旧账一笔勾销啊。
第三方面呢，悔改呢需要有行动的。不只是我们只是一点的情绪的后悔，更加是我们生命的转向。但愿我们每一个服侍神的人呢，都能够从马拿西这两卷的书的记载里面学会敬畏神，懂得悔改，也学会有神的怜悯跟盼望。我们侍奉的是一位满有公义也不轻易发怒的神。
诗篇103:8呢，我们作为一个总结送给你。耶和华有怜悯，有恩慈，不轻易发怒，且有丰盛的慈爱。给你的总反思题啊，我们讲了马拉西和所罗门，哪一个的经历最能引起你的共鸣，最能触动你的内心呢？等着你的回应。今天非常谢谢你和我们一起把列王记、历代志对着看，一起去追求了解王国历史的大图画。
我是姚谦，
我是乐意，
再会。
神说要有光，世界就有光，创造了穹苍，白昼到夜晚，高山深海洋，突破限制和想象。神恩雨浇灌着土地，神儿女转向他，专注倾听他声音。你的话语大有能力，圣灵运行充满在我心里，你是盼望我的神力量宣扬，你是火把。也就有光，创造了穹苍，白昼到夜晚，高山深海洋，突破限制和想象。